耶稣 Joy of Men's Desiring， 这是巴赫非常出名的东西，非常好的曲子。我不晓得各位怎么样，我坐在那里心里面悬然欲泣，真的很感动人。很感谢主，我们的诗班能够处理最新的音乐，也能够处理非常老的音乐。实在音乐是一种共同的语言，如果你会欣赏，在神的面前，这许多从前的人所写的诗歌都有它特别的味道，特别的感受。也许弟兄姊妹会注意到，我这个人呢，不是顶受节气的影响，这个过节也不买什么东西，没有什么觉得需要特别应景的东西。但是为了告诉大家，我不是反对过节，所以每年这个时候我带几天这个领带，圣诞领带啊，免得以为大家认为说中牧师 anti-social 啊，不合潮流，不合时尚啊，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好像我不大对于这个季节，特别节气有什么太多敏感，因此我们的信息一直没有改变。我们一直在讲马太福音跟门训，马太福音跟门训，马太福音跟门训，今天讲到第13讲。因为我觉得我们从整体来说，今天弟兄姊妹们在主的面前应当有一个心智，起来跟随主，做他的门徒。若是要使世人有真实的改变，而不是每年一度过一个圣诞节，那么就必须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是光是盐，进到世人中间，为他们向他们做见证。我们做什么见证？我们不是做自己的见证，我们是见证耶稣基督怎样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从这个需要来讲，我们需要每个人都来做门徒，让人看见耶稣基督对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在跟随他做他门徒的时候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怎么样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都改变。因为耶稣实在引导我们，当我们跟随他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生命就改变。那今天当我们讲到马太福音11章的时候，上一次我说耶稣是最好的老师，因为他不仅是言教，他也是身教。我们记得在十章末了，当他打发门徒们出去做宣教的工作的时候，特别提到了十字架。因为当耶稣基督的信息被传扬的时候，一定会遇见十字架。其实十字架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现象，因为这个世界所有的征战，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特别显明尖锐化。当基督徒进入世间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宣告他的信息的时候，这个征战也特别尖锐化。只有在信主的人身上，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征战是必然性，而不会被他所吞噬。不像许多世人，因为他们没有得到主的生命，当世界的潮流攻击的时候，我们就不知不觉随着潮流而去。这些事情2000年来所证明的一再重复出现。真正爱主的人不能缺少十字架，并且若是没有十字架，许多跟随主的人会觉得稀奇，为什么在我们今天经历中间遇见这么顺利的事情，一直没有任何的阻挡，难道我们没有走在主的正路上面？这就是稀奇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耶稣对我们门徒所说的话，在第十章里面所说的，他说凡不背着十字架跟从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啊，不配做我的门徒，不是不能做我的门徒，根本不配做我的门徒。这不是我们能不能问题，而是我们有没有十字架的经历来 authenticate， 来证明我们是跟随主，走在主的路上。他说为我舍弃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要得着生命的反而失去生命。我们只有一条这个生命的经历，只有一次，就在今生，只有这一次。许多人当他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很忧愁，许多老年人的确觉得一生空空而来，空空而去。但是基督徒的生命是应当满足的，应当喜乐的，应当是非常丰富的。因为知道说当我们失去生命的时候，我们正在得着生命。这是因为我们跟随耶稣。不跟随耶稣的人永远不明白什么叫舍弃生命就得着了生命。所以十字架是一个非常特别，实在是特别，非常非常特别的经历，也是非常非常特别的真理，一般的人不太明白。因为当我们讲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却不晓得十字架怎么释放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得着生命。因为十字架是一个交换。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到这段信息的时候，特别注意到 十字架它的实行的意义。我们上一次讲耶稣基督遇见怀疑，被怀疑，被挑战，施洗约翰最亲密的同工之间对于他竟然不能完全理解。也就是说，当耶稣基督把天国的意象告诉人的时候，在这个经历之前，连施洗约翰也都是在宣讲天国的福音，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但是当他所见证的耶稣走在他的前面，走上一个经历，是他不能明白的。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被约翰弃绝，可是我们去看见在这个弃绝中间，耶稣怎么样保护约翰，怎么样推崇约翰，让我们看见耶稣一点都没有因为被他所亲密的同工怀疑而有任何的反感或者有任何的反应。我特别说，今天我们太多的人会反应不会回应，这个两个字的分别，英文叫做 react， 一个叫做 respond。我们应当有反应，应当有回应，却不要有过度的反应，激烈的反应，不要有 reaction， 但是可以 respond。 耶稣怎么 respond， 我们说过了，他不仅保护约翰，并且用正面的话说到约翰对于神国的贡献，也讲到神的国。在这里他附带又开启了一个新的讲论，讲到天国，讲到神的国度的来临。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特别说到耶稣被弃绝，这个被弃绝这三个字用在耶稣基督身上。这里我们发现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情，马太福音的记载，一面记载耶稣，我们讲过马太福音最重要的结构，耶稣宣讲神的国，他的言教宣传宣告，第二就是他的身教，实在用神迹能力奇事证明神的国已经来到以色列百姓的中间，并且他在这里呼召门徒，叫他们作为跟随耶稣继续天国执事的一批重要的人物。但是你看，当耶稣做这些事情讲这些真理的时候，他的听众在他面前所有的受众成了两帮，变成有两极化的现象。在这里耶稣还没有把真正还有第三个阶段第四个阶段以后一步一步要把神的真理讲清楚，只是讲了最开始天国的呼召的时候产生两帮人，有一帮是愿意跟随的，有一帮还在观望，但是接着也有许多反对的人。所以这里的话我们不应当觉得太突兀，因为在这里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在二十节开始，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的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弟兄姊妹们，这个是耶稣开始遭受弃绝一个记号。在这里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开始讲到耶稣的执事，一方面被人尊重，一方面被人接受，但是另外一方面很稀奇的却有许多人反对他，而且甚至弃绝他， reject him。 在英文里面 reject 这个字在这里终不悔改，很多人在这里面对耶稣的工作侍奉起了反感，这是很稀奇的事情。我们不会以为耶稣讲的都是这么正面宣讲天国的道理人人都欢迎，并没有。上一次我们已经看见了他在那里行神迹，把鬼赶出去，把乌鬼赶出去，那些鬼闯下山岩，进到珠子里面闯下山岩都死了，格拉森的人把他请走，请你不要在我们这儿，受不了，因为耶稣所行的神迹影响他们的生意，影响他们的生财。但这里所讲的弃绝还不是因为一些外面的直接的影响，而是对于耶稣基督他本人一种怀疑所产生一种弃绝。上一次我没看见说有人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这些话都慢慢出来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弃绝，但是在这里你看耶稣被弃绝的原因却是因为他行了许多的异能，很稀奇，他行了许多的异能。而我们在这里可以明白马太在这里记载告诉我们，耶稣所以行异能的原因是因为要叫人悔改。异能本身，医病赶鬼各样的神迹都是暂时的，真正的目的是要叫人因为这些异能认识行异能者是谁，而能够接受他的话语。因为接受他的话语，他所宣讲的信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就有一个真实的凭据，因为这个人是从神那里来的。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尼哥底母说的。 因为尼哥底母是一个有见识的人，他是以色列人，是拉比，是以色列人的先生。那一天晚上他夜里来见耶稣的时候，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夫子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又从神那里来做教师的，做拉比的，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他说了一句话，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清楚 sober acknowledgement， 非常清楚的一种宣告。因为我们看见你行的神迹，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弟兄姊妹们，是耶稣对于尼哥底母这句话并不是把它当作恭维，而是把它当作一种 insight， 真正尼哥底母认识这件事情。大部分的人不明白耶稣行神迹异能的目的不是仅仅为了热闹，不是仅仅为了表演，不是仅仅叫人看见稀奇，而是要人透过神迹，透过异能，认识那位行神迹的是谁。今天很多的时候，教会里面主张医病赶鬼各种神迹奇事，我都不赞成，都不反对，但是有一件事情要特别小心，当我们看见异能神迹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人是了不起，这些神迹是神的能力，不是人的能力。我也相信在今天的时代，仍然有些人靠着神的能力的确还能够行神迹奇事医病赶鬼，但是不是很多，许多的人都是凑热闹，说起来都是热闹，人大家兴奋了就很好，整个的感觉很好，但到底有没有得到真实的耶稣基督做救主，不敢说。许多行神迹奇事过了也就过了，而且好像每一次看见神迹奇事看多了也不稀奇，但是却没有真实的悔改。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人可以接受神迹，但是却拒绝背后神迹的信息，人可以看见耶稣行神迹而忽略了耶稣的双重职事。耶稣双重职事什么？一面是宣告，一面是施工，一面是他的信息，在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讲到天国子民应当有着生命和性情，然后因着他的怜悯，他在下山之后行了许多神迹，因着他的神迹和他的信息要把人引到天国。但是许多人真是可惜，只有看见神迹却没有接受耶稣的信息，是完全可能神迹被接受，信息被拒绝。这个现象到今天还是有，看热闹的基督徒太多了。但是到底做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是耶稣基督所传扬的信息？是什么？悔改却没有真实性。许多的人连他受浸的时候都还不懂得什么叫悔改。马太福音一开始就这几个字，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天国跟悔改有绝对的关系，一个人若没有悔改的经历，他不能进入天国。不管他做了什么事，他听见什么信息，若是没有在他身上真实产生悔改的经历，他不能进神的国。因为一个人神的怜悯临到他的身上，他看见自己生活的最终，他也没有能力拯救自己，无力自拔，所以他从心的深处产生一种归向神的意愿，这个叫做悔改。跟他所犯的罪有多重没有真实的，没有直接的关系，跟他所做的事情有多恶劣，跟他得罪的人有多少都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在神的面前一种对自己的认识，他需要救主，他需要悔改，认真的知道